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我们也求你能够保守我们各处的兴旺，求你亲自的来引领我们心里的你所赐的圣灵，保守我们个人能够来在你里边有真实的和睦，有真实的合一。主，你亲自的借着这经文对我们个人讲话，也是我们能够晓得无分男女，无分老幼，主啊，这样的现象是普遍的，是我们人性中罪性的一个顽梗难除的罪。主，我们特别的需要你亲自的帮助，使我们真实的与你同心。愿你能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们就进入到第四章，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是四章的第一、第二、第三节，就读三节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吧，《腓立比书》的四章一二三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好，这几天已经我们充分的分享过，我们都比较普遍认可啊，其实为了解决这个不同心的问题，可能是促使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一个重要的首要的因素啊。那这个现象在这个教会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并不能说只有这两个人，尤阿爹、寻都基有这种不同心问题，但是确实点了名的是他俩，是吧？但是有他相当的代表性。然后这种问题的定性我们也说了，他这个不是一种原则大是大非的问题，因为保罗亲自的说他们都所有人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的。生命册这是一个在旧约当中就有过的一个意象，后来在这种千禧年观当中可以更进一步的发挥，乃至到了启示录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再次被重复说我们的生命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哈，就是一种救恩的确据，这样的一种表述，也就是相信他们都是在福音里，在基督里的。那么前几章其实这几天分享之后，我们也可以说第一章如果我自己给个题目，我可以叫做与主同志啊。同志这个词本来没有今天这个坏的意思，同志是个好词来着，是吧？一心一个志嘛哈，或者叫做同力一致哈。第二章就是与主同心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可以叫同有一心。第三章其实我自己的领受，它可以算叫做与主同行，是同走这么一条路哈，按照那种同行的速度来走。那么第四章叫什么呢？其实我想来想去，我会觉得这个重点就是这个第三节里的叫做与主同轭，同父一轭，或者说哈。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边出现的有阿蝶寻都基啊，在这个原文当中呢，据说哈有阿蝶这个名字是一个很美好的路，也有说是一种香料的名字，是个很好的名。寻都基呢意思就是同行者啊，或者是一个幸运者。那么这个名字很好，是腓立比的信徒，看起来也还可能是主要的同工，是吧？是这样的一种。也有人说是不是社会上的很有地位的高贵的富人呢，或者是至少很能干吧，也就是各自有自己的拥趸，是吧？有粉丝的，有一定的号召力才能够来出现分门别党结党这种事情嘛，对吧？但是他们因为意见不合而出现了关系上的问题。那么保罗在这个第四章乃至整卷书都是在劝他们来和好，以及可能因着他们的纷争产生了嫌隙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同心。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就跟妇女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知道第一个在这儿蒙恩的就是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还有别的妇女呢。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在那儿赶出过一个巫鬼所附的使女？赶出过那个巫鬼啊。这个地方文化背景很强烈的，那个原文的巫鬼不是我们说的污秽的那个巫，你仔细看是巫师的巫。那个巫鬼呢是指当地的人在他们那个 希腊的那个德尔菲神庙里拜的那个蟒蛇的那个神，是吧？也有的像叫拉奥孔哈，就是那个有很强的这种偶像崇拜的一个背景，是他的保护神，就这么个地方。这个使女呢是也是被保罗所救的哈，也有人认为有可能这个使女后来也信主哈，这也是一种的推测，也包括说那个禁足的一家，保罗起初找到他们，这是不是就一群妇女在河边祷告嘛？是不是？那么这就是一个以妇女为基本盘建立的这么一个教会，他就是起初对这帮妇女讲道的，所以这些愿意祷告的妇女呢，后来很可能多数人都信了耶稣，是吧？跟着这个吕底亚这个小团契。那么有人就再进一步说，甚至就是古时的世界，腓立比教会就是一个今天所谓女权发达的一个地方，是吧？可能有这种征兆哈。但无论怎样，保罗没有说女不女权，他说的这两个姊妹还有其他很多同工是曾跟他一起劳苦过的。保罗在这儿宣教的时候，他们是出过不少力的，到现在我们也没法确定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不和睦啊，人的都是一些猜测啊。有人说争夺教会的领导权啦，有人说对教会发展的方法方向有分歧啦，甚至还有人往好了想，是不是有人觉得一个月应该给保罗5000，那个说不的，应该给1万，这大使徒因为这种事儿就说什么的都有，是吧？就是但是无论如何啊，无论怎么褒贬，首先他俩指定不是说这个犯罪那个没犯罪啊，不是这种事儿，是说他们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的，应该是为了圣功，为了好事儿，结果是大家办好事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产生了分歧，但这种分歧同样是致命的啊，也是致命的。所以这个不同心的问题，你像吕底亚像这些人，保罗显然是和他们很熟的。在教会的传统当中，你在今天如果我没去过腓立比哈，如果有机会去当地，还有这个叫做腓立比和吕底这个保罗和吕底亚的纪念教堂，彩色玻璃还有这两个人的画像拼出来呢，那是在那儿放着，就是一种纪念的，是吧？所以这个应该是很熟悉的，这是亲密的同工，对吧？然后保罗说劝你们要相合，要同心，那个的原文的意思说要同样的心思啊，用的动词的意思就是特别指的是说你们像个基督徒吧，就是作风要像基督徒的作风，大概有这种的含义存在啊，也是保罗的一种惯用词汇。而这种不只是意见不同了，闹点小别扭，因为他已经上升到教会层面，而且公开信当中有可能这俩人在下边坐着，这个收信人在这读，那其实很羞愧难当的，让人家点名批评。教会的劝惩有不记名不点名的劝惩，有时候也有点名的，有公开责备的，是吧？有指名道姓责备的，那这个其实有点像指名道姓了。尤其姊妹你讲的多挂不住啊，但是事儿已经严重到了必须要去提啊，无论说是因为信仰啦，是因为敬拜啦，还是什么伦理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是呢一般来说还是认为就是之前有过伏笔，保罗在2:3讲不要征求那些虚浮的荣耀，所以可能还是两个人的恩赐才能想要争点太不是个利益层面，是个很虚浮的东西，是吧？这个是有可能。所以这里就这一章的重点，一个是他俩的问题呈现，这个我们同意，但是我说我们是牧者，很多时候我们更关注的是诊断出来问题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是不是？我们关注的是怎么来解决，怎么解决呢？简单的说就是那互相帮助呗，是吧？彼此的服侍呗。服侍这件事情哈，服务很有意思。我看过一个小的一个小说法哈，就是说一个小孩们当中去问长大做什么呀，他说我要当医生，我要为老百姓服务。那个说我要当警察，我要为老百姓服务。那个说我要当教师，我要当公务员，我们都要为老百姓服务。是的，最后一个孩子站起来，我要当老百姓，让他们都为我服务。哎，他是大智慧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都想当将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你谁当士兵呢，是吧？大家都是将军，谁士兵呢？都想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那谁是知识分母呢，是吧？就是 但是其实就连百姓也不是说单向被服侍的，你百姓还纳税呢，养你这些公务员呢，对吗？因此我想说的是，服侍一定是双向的，是双向的。同工们要服侍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他同样也服侍你。牧者在服侍可能同工们，同工也在服侍牧者，用各自的恩赐和擅长。腓立比教会最明显，还拿他的这些物质方面馈送给保罗，供给他，支撑他。那么保罗在福音上就一无挂碍，不需要来到了哥林多拉什么地方看人家脸色，是不是？这就是一种彼此的服侍。而在本章这三节当中，保罗特别也提到了一个彼此的服侍，实际上他在点名让一个人来服侍这两个姊妹。这里边存在一个收信人，第三章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这个话历来就有两种解释，因为保罗是一个很喜欢用一些文字梗的一个人，阿尼西姆还记得吧，与我有意，这是他名字的意思。这个真实同父一轭在原文当中，希腊文当中，它就是个人名，叫可以翻译成叫做西吉古斯，就有可能这是其中一位主要的同工，或者同工之一，或者是非常有劝慰恩赐的一位同工。也就换言之，保罗说，我求西吉古斯你这位收信人之一来帮助这两个女人。而他的名字的意思恰好就是同父一轭，有点这个意思哈，真实同父一轭，保罗一语双关在劝这个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帮助的问题，我们经常说荣耀的帮助者是吧，妻子们是不是，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上帝创造女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那个独居不好的男人，因此这女人帮助男人是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件事情，女人需要帮助男人，因为那男人独居不好。但是服务呢，服侍和帮助其实从来都是彼此的，那么男人需不需要帮助女人呢？也是一样的，圣经也讲很清楚，说女人她作为软弱，她更加的软弱，她也需要男人的帮助，当然需要。软弱指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生理性的构造，为什么美国现在这种跨性别混乱让人很愤怒哈？一个男的变个性参加女子比赛，你是不是穷人呢？他能跑得过你吗？对不对？你瞅那个样，他哪是男的哪是女的呀，他就能参加女子举重，他举得过你吗？是吧？女人天生的受造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咱不抬杠，一般来说力气比男人小，是吧？然后他要操持的很多那个细碎的繁琐的事情多，他也经常身体会不舒服，那家里边你说让女的扛煤气罐没有这个道理吧。好，包括好多假如你看那个小姑娘上高铁那么大行李箱比他的 还重呢，哎，大哥帮忙搬一下，没有一个男的至少东北爷们不可能拒绝说我不管你自己搬，没有那么大能耐带这么大箱子干啥，没有人那么说话的，谁能看见一个女人带个重物往上面行李架放一下你能不伸把手呢？就算你其实比他可能还弱呢，你都觉得义不容辞的，你在身体上力气这方面的事儿哈，要来帮助女人。然而这只是一个粗浅的层面，实际上你大家都是服侍，其实你知道啊，姊妹们更严重的问题还不是力气大小，现在这个年代你也不是总坐高铁总搬行李是吧，总搬煤气罐，更严重的问题是情绪问题，是不是？男人如何被情欲困扰，那么女人就如何被情绪困扰，这都是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核心的就像是一生摆脱不了的一个状态，他也很痛苦，他就摆脱不了。所以说这两个女人他为什么争，我们分析过很多种，但是我们你想一想，你头脑中想一想，你都经历过呀，见过的，耳闻目睹，正在正将要处理，两个女人会争什么？最粗浅的是利益，那确实是分蛋糕的利益，两个人假如咱俩是同业竞争者，我是卖紫色布匹的，你是卖紫红色布匹的，这驴底啊，这跟驴底冠，这就一个冠亚军就要争起来了，是吧？那咱俩都是一个行业的，那凭啥买你的不买我的呢？这是不是要干仗啊？利益，这是一种可能的问题。再者一个，平常多么有理性，多么温和 多么的一个很安静学道的一个姊妹，一遇到一种事是一定会乱的，关心则乱，就是孩子。孩子往往小孩你说在一起玩玩闹闹打个仗，正常的最正常的做法自己解决是吧，一般来说打了就好了，谁还能真跟你是伤了性命了是吗？但是如果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尤其爸爸介入还好，妈妈一旦介入，哎，怎么回事，你又欺负我家孩子，哎，一旦来着这出，人谁欺负你家孩子，你家欺负我家孩子最多，这吵吵起来算没完。好多教会的这些事是跟着孩子引起的，对吧？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他那个为母则刚，他那个劲儿，他一到他孩子身上那个护犊子那个劲儿一起来，谁劝不了，谁也劝不了，什么理性什么道理都听不进去了，对吧？这是特别严重的一个导火索。那也有的是因为丈夫，我们都分析过这两位姊妹是不是都是主要的长老执事的妻子，是吧？丈夫的问题，有时候丈夫就可能因着各样的领受，一些事工啦，一些个方向，一些个做法可能不尽相同。那正常来说，妻子荣耀的帮助者应该在家干什么呢？劝导，是吧？遮盖，做那种缝合的，做那种去劝慰帮助的工作，是不是？但是有的他不的，他煽风点火的，是不是？他这个小枕边风吹的吧，本来还好好的，越想越气，是吧？啊，退一步什么越想越气是吧，就不退了，就干脆就上去干，就这种的。所以你看旧约中有一些个比较奇特的，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尬的一些律法的规定，说两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救他丈夫脱离那打他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怎么样？这个看起来有点直白说的，但其实就是女人突然参与到男人的斗争当中了，然后呢还冒犯到男人的可能最尊严的一些东西了。这个事儿让这个事情变复杂了。本身女性在这个教会中往往她最好起一种像润滑油的工作，男人之间的硬碰硬，她如果能够很柔和的彼此的劝慰调解一下子，很多事可以大事化小。但如果火上浇油，它不是润滑油，它这个是成了一个燃油汽油，这个就要出大事儿。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丈夫的问题。还有的呢是他性格哈，有些姊妹她可能生性强势，强势，一旦强势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必须照我的想法来，不照我的想法来就不行。因此一个领域只能有一个强势的，所以婆媳关系常常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婆婆进来说到了后厨，这碗怎么这么摆呢，咔就挪到那个柜了，这个儿媳妇因此就会感到主权被冒犯，加上她如果也很强势，这俩就能干仗了。很多就是细微的这种争斗，在教会也一样。如果说有俩强势的姊妹，现在参与一个事工，就算要废，谁听谁的。有那强势到极点的，那老爷们都听他的，也许别那样的，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个窝囊废，人家菜园子不卖你，回来。面这么强生闷气，你是男的吗？你怎么杀了他？有这么横的呀？真有这么横的？这性格也是要了命的，这是啊。还有什么呢？还有的也跟这个性格有关系。其实我们说了第三章，我自己的总结说与主同行。主是一个成全律法的，是吧？他是完全照律法的生活来的。然而就会有人那家律法守的比主他都认为守得好，这就叫律法主义。而也有一些人就越过了这个了，那都信主了，因信称义了，什么行为不行为的不需要，就放纵了，服侍杜甫了，沉沦了，是吧？所以我才觉得保罗在第三章前一段说律法主义，中间讲了一段因信称义，是吧？后边又讲反律主义，中道在哪里？中道就在他中间那段因信称义，达不到因信称义，比因称义更厉害的加上因行为，这就叫做律法主义。因信称义撑到个地步没有行为了，这就是反律主义。所以合乎中道的这种快慢都是问题，有人快有人慢，你偏了左偏了右都是偏离。 有人过了，有人不及，过犹不及，都是错的啊，都是错的。因此人因为性格的快慢，急性的慢性子凑到一起，这很多事工也是干不了。大家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进度不一样，有时候还有这个性格问题。性格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假如你突然意外的损失了10000块钱，这个对你打击很大，是不是？那假如你过了几天一个月，你突然又意外的得了10000块钱呢，是不是也挺开心的哈？但不是说非法的哈，就是很合法的哈，得了10000块钱你也很开心。那我问你，你这10000块钱的得能不能弥补你之前10000块钱丢的那个难受？有人是可以的。这个喜乐就是我虽然失败很多次，但我最后一次赢了，是吧？这个事办成了，我很开心，我这个事就能往前继续走。而有的人却不是，他挣多少钱他也无法承受他曾经损失了那个东西的那个难过。我为了不难过我就不开始，为了不失恋我就不恋爱，为了不再承受失业的打击我不找工作。哎，这真的就是一群人的想法，他承受不了那个沉默和损失成本。但有人不是，我失败多少次我最后赢了就行嘛。做事儿说这个事做的差劲了，做的崩了，做的坏了，那就改呗，下次再做呗，对吧？但是哪个都可以，但这两个人要凑一起也是要有事儿，再加上其他的更多丰富的啊，职业啦，出身的缘故啦。有人是商业思维，有人可能是一种很知识分子书生的思维，有人是个贵族的思维，有人是个平民的一个思维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你想一下，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在教会有服侍，假设那个做人女仆的那个使女也信主，是吧？赶鬼赶走了，被鬼附过，这不是不能服侍的理由吧？那抹大拉玛利亚鬼附过了，是吧？那么他如果也在教会服侍，你试想一下，这吕姊妹跟这个使女姊妹他俩凑一起这个服侍，因为你是个富商出身，是吧？这是个平民老百姓做女仆的出身，在很多事的看法会不一样的，会不一样的。也包括第一天咱们加姆师也说了，路加可能在腓立比待过很久的，影响力很大的，是吧？就是一个人的影响能大到一个程度，咱们说都知道上海有个徐光启曾经在那待过，那个地方400年后今天叫徐家汇，是吧？啊，腓立比也没叫陆家嘴，反正是吧？但是陆家这影响力很大的，所以陆家假如说他媳妇儿，假如跟禁足的妻子，再跟那什么格里免的妈妈，这几个姊妹会这同工再弄到一起，他有时候很微妙，是不是？很微妙的陆家师母啊，这怎么处啊？好多这种问题，所以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我说在一个教会，尤其长老会，就是。牧师们长老们的妻子人家都尊称你成师母啊，这是个非正式，不是圣职哈，这也不是他个官方称号，但我想师母们真的都必须是闺蜜啊，这要不是这个教会都要完，这事就这么严重，就这么严重哈。然后但是最后所有的这些姊妹们的情绪问题，就是有一个尤其主内的好多的姊妹，你发现是一个，我怎么分析总结他这个特点呢？叫做任劳不任怨，其实都很劳苦，你看跟保罗一起劳苦是吧，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干了很多的活，但是干了很多的活，马大看见玛利亚那出就来气了，他任劳他不任怨，他一对比他闹心，是不是？就是假如说这个有些姊妹做了很多，结果发现果效不好，别人也不怎么认可，自己很灰心丧气，就想这家到教会服侍，哎呀，都不用吃饭，都气饱了，都吃的是啥呢？吃的是牧师画的大饼，是吧？还有会众扔过来的瓜，是吧？吃瓜都吃饱了，长老摸点鱼送给你，牧道友约好了到我们三福培训班，给你放个鸽子，是吧？最后是同工甩给你的锅。用自己发的火炖起来，家人再给你添油加醋，吃不完，根本吃不完，是吧？吃不完吃不了兜着走，最后再送你一盘炒鱿鱼，说活活气死，就是在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全这些事儿，对吧？ 女的，男的也一样啊，你以为男的不是吗？这不是说姊妹的问题，难道咱们不是吗？所以我觉得保罗人家说的对，哥林多前书11:11，双十一哈，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帮助的要遮盖这个方面，是吧？肯定让他去劝这两个姊妹有情绪问题，有些什么问题，你得是个情绪平和的人。男的一般来说他对事不对人，他冷静一些，能够看大事清楚一些，但是琐事他就很烦，他也不会。这也是一个要彼此帮助的。腓立比教会你说有多好的一个优势啊，咱们说能够数上名的，我们就能够猜想出来他都有哪些个信徒，像吕底亚，像那个禁足的一家，是吧？包括刚才说的鬼妇的使女，保罗这里又提到了格利勉，提到了尤阿蝶、寻都基。当然就有人猜测，可能尤阿蝶、寻都基之一就是吕底亚的一个名字，可能吕底亚就是两个里面的一个，甚至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不是那个使女就叫寻都基啊，谁知道呢？啊，总之哈，还有包括呢许多跟我一起同工，名字在生命册上的，这个教会很强大的，是吧？男的女的这种同工各个阶层都有啊，这是优势。但是他很多这种优势各个层面人都有，同时就会是劣势。我们说这个腓立比是个罗马的驻防城，大多的人是军队背景的，是吧？是军队背景的，这个在台湾叫什么眷村，你听过这个名字吗？是吗？这是有军队背景的，这就是个贸易城，吕底亚这样的远方来远道来做生意的。吕底亚非常可能这是绰号，他本身可能就是叫刘阿杰，他不叫吕底亚。吕底亚指的是那个很遥远的产那个什么产地的那个地方啊。那这儿也是一个很混居的城市，有希腊人、犹太人、各族的人都有，各自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这样的教会它一定很复杂，是吧？就是很难牧养的。你想一下，你自己的会众，要么就是事业编，要么就是做点小买卖的，要么就是骑士，就是美团骑士哈，要么就是学生，要么就是大学老师，你怎么办？你让他联合，他怎么联合，是吧？大家的共同诉求点在哪里？所以说哈，联合，圣经里有两个词在和合本的翻译中都叫联合，读音哈，一个叫做男人和女人那个二人连为一体的那个联合，写成那个联，是吧？另外一个联合，咱们说长老会总讲的一个联合，耳朵旁那个联，关，是不是？这个联，哎，那天我看到一个说法很有意思的，说在这个古代中国的个古汉语啦、中州雅音当中，这俩字的读音实际上都不一样。啊，亚当和夏娃要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读作联，而那个我们常常强调的那种联合，实际上在古音中读作联。这音儿很难仿哈，联。现在很多河南老人说话都是这个苏联是吧？苏联联乐于安联，你看这没有这音是吧？他就那个意思啊，就是这个音不同，让你就区分它的意思不一样。第一个那个二人男女联合呢，指的是夫妻，也仅仅只能是夫妻，所以他说的是融合整合同成为一体。非常高度的身心灵的密切结合的一体，而我们讲的耳刀旁联，实际是范围更广的，要在整个教会的各个范畴去应用的一个核心思想。说的是一种原文的意思，在中文这个翻译的是信达雅的联这个字儿，在古时就说的是缝衣服那个两片布缝到一起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联，有个字叫联袂，是吧？联就是说的是缝合，是个和合的精神，是个大家同父一轭的精神。是牛和驴不能同父一轭，就俩牛它也是水牛黄牛啊，什么肥牛瘦牛，它可能的步伐也不一样，是吧？它总涉及一个彼此配合协调的工作。所以这里边是提到要来联合，要来帮助，要来彼此服侍，尤其特别点名说你这个基基古斯要来帮助这两个女人。但是我说你要怎么联合，千万别整的是第一个联合。男人帮女人的方式，第一个要么就是娶了她，你就是全方位的帮助她，身心灵的，是她做你的妻子，你帮助她。 另外一个在主内大多数的这个联合只能是主里跟他联合，也劝他们在主里彼此联合，我们说的这个后边的联这个词是吧，要分清楚的，不然好多的这些男性这些牧者的大发热心，帮着帮着帮到床上去了，最后天怒人怨，害人害己。所以这里边的劝慰，你知道你用什么角度身份劝，劝他跟主合一，他不是跟你合一是吧。而具体来说，这里边就提到保罗除了自己去劝，他特别找到一位，这个可能叫西吉古斯哈，是一位他叫做真实负恶的这么一位，虽然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说他是谁了，但能够被保罗拜托来执行这件事，可见是一位很有巴拿巴那种劝慰恩赐的类似的一个恩赐的同工，很有这方面的一个恩赐。而现在这个教会最重大的一个破口就是这两个姊妹的纷争，哪怕就为了出信的人啊，保罗劝这两位，咱也不知道是老太太还是小老太太，成年妇女吧，肯定不是小女孩嘛是吧，劝这两位成年的姊妹要彼此相爱。而且保罗说的是我劝我恳求，而且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别的译本你看他实际翻译的是我劝有阿蝶，我也劝勋都基，这个话的意思不是你俩过来咋回事，你俩能不能好好的，能不能彼此相爱彼此同心，不是这个样的，弄到一起好像你跟小学生断案似的。保罗的原来的意思实际说的是他单独的劝过或者是要劝尤阿杰，我也单独的劝寻都基，平时不就卑微的恳求你们相爱，他也劝这位真实同父一恶的也如此行，这个工作是负恶的，是一个卑微谦让的一个态度。保罗劝你谦让，他能高高在上来去审判你吗？所以他自称我是基督的仆人，我这不摆使徒的权柄压你，对吧？这就是保罗的一个意思。总有一句话大家听过，说WWJD 就是耶稣会怎么做那我们就怎么做，但是保罗的给我们的一个生动的一个现场教学课，怎么个耶稣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呢？效法耶稣的方式是什么？那不是一团和气，而是真正的寻求这种联合的和睦的啊，像那个这曲线那个作者所说的，保罗既提供了目标，目标是合一，又提供了道路，道路是要谦卑，又提供了榜样，你看我和我的同工们就是合一的是吧，又提供了榜样，又指明的落实到了具体的负责人西吉古斯，你去做这个事儿，这才让这种爱的工作成为可能。有时候我们总是有一种倾向，我这个道讲完我就认为这事儿已经解决了，说到即做到是吧，其实那只是开始，差得远，很多事不落实到具体的人是根本不能推行的。保罗就很懂啊，不是什么魔法让这些事发生的，无非就是用这些个方式，最后说我要祷告的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仍然是要借着祷告，借着各样方式。那么他这两个女人的同心，因为嫉妒啦、同柴情节啦、情绪问题啦，保罗说要分别劝导，分别劝导，这个工作应该是做过的，而且现在劝他继续做啊，公开的责备当然也要有，这是在一起来去做的。可是实际上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祷告祈求，刚才说了，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啊，不是给你讲命令，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反而要在凡事上靠着祷告和祈求啊，祷告它是真实的，它的这个功效是大的啊，人能够来借着祷告当中忘却这些忧虑和纷争啊。原文当中的很多词都是在描写这种内在的一种灵性的生活，借着祷告祈求怎么和上帝的相连。最后呢，他这个一语双关，他明明可以直接说我求西吉古斯弟兄你去做，但他特别点出他名字的意思是真实同父一恶的，恰好也就是本章的一个主题，在稍晚一点的经文又再次提到要大家共父一恶哈。父恶这件事儿，其实农村生活的都是很知道，你要用两头牛一起去耕地的时候下的那个东西套是吧，就使他能够共父一恶。这里说的同父一恶呢， 不是说你们跟人同父一轭，任何的情况下我们做任何事工实际上都是在跟主同父一轭，因此主的那个步调速度是我们所有人要跟他调节的。如果第一章说的是要同一个心智，意思是方向要一样，主是往正东方走的，那么你是东北方，你是东南方就都不对，大家都要调到东方。而第二章说同心，那是要共振的，要调频的，是吧？大家的心喜主之所喜，是悟主之所悟，你的心跟主同喜同悲的，是吧？同死同活的，同谦卑同荣耀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调整。第三章就是在调你的速度，过快过左过急和过慢过迂腐过落后都是有罪的。主付上了轭，他像那个领头羊一样，那个牛一样，他搭了拉这个套，邀请你跟他一起付这个轭，一起走，他多快你就多快，你不能比他快，但也你也不能比他慢，这才叫同行。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相伴而行，两个人在一起走道散步，走到最后你发现他的那个步频都是一样的，是吧？就能够看到那个协调的一个样子，这才能有力量。所以保罗求他们是与主同父一轭，而同父一轭实际上这件事儿不是那么的痛苦的，不是那么痛苦的。我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看篮球，当时看姚明，姚明在当时在火箭队，有一次他因伤缺阵，他那个队里就两个球星，一个他一个麦迪，他因伤缺阵，但那一天麦迪大爆发，砍了个38分不48分，哎，率队取胜，哎，结果最后呢，在采访的时候，姚明虽然是伤，也坐在场边嘛，乐呵的，高兴的，开玩笑，他说跟记者说，今天我和麦迪合砍了48分，他根本没上场，是吧？我和麦迪合砍48分，这是在搞笑。但很多时候，我们与主同父一轭，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都是主耶稣在做，你只是看的那个人，你只是在最近的距离观看主耶稣作为的，别人的距离比你远一点而已。就像我们都知道变水为酒那个神迹，的确有一些这个用人的一些看起来的作用，他至少还舀水了，他至少还尝了，他至少还送给管筵席的人，他做了一点工作，但是核心的把水变成了酒的这件事是你们谁做的？哪个人做的？你说我也付出了劳动了，我把那六口水缸倒满水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与主同工的，与主共赴一轭的，是没毛病。但是任何的正常人正经人都知道变水为酒这神迹式的超验性的超自然式的事儿，只有耶稣基督能做，让人心和好这种事儿一定是耶稣做的。那么你去劝要不要劝，就如同你要不要往那个缸里倒水，是吧？因此真实与主同父一轭的人总是第一个见证主的作为的，就像他第一个知道这个水变成酒了，是吧？他是第一个感恩的人，第一个被主的恩典得着，愿意将这恩典流淌出去的人。这与主同父一轭的这种操作，真实的是我们自己先受造就的。你去帮助这两个女人的效果未必她一定怎样，但是你要来告诉她这种喜乐。当我们与主同父一轭的时候，你想象的很辛苦，我只是个小驴，主是那么强壮的牛，这牛驴同父一轭，我能跟主同工吗？那你实在不行，你就两脚悬空吧，他一个人足够带着你把这个路程全走完的，是吧？你要读过那个《天路历程》里边第二部就提到这个女人带起四个孩子上路去往天路去走，是吧？一路上你发现其实上帝派来的一个人，那个翻译的有的叫大勇，有的叫神勇，这位护士保卫士保镖，是吧？全程守护他，其实一切都是这个人给你把那些妖魔鬼怪给斩杀掉，给你护卫的，经过了这些死因幽谷的。你说你这女人还做了什么没有？你没有做什么，你是在经历这种恩典，你是在同父一轭的，是人家扛着你在走的，对吧？主也在背着我们走，抱着我们走，扛着我们走，拉着我们走。我们自己那点工作根本的不叫做可以夸耀的一种，
行为了，我做工了就有工价。不是的，主把敌人杀败了，我们只是上去打扫战场、收拾战利品的。你只是去现场见证主的作为的。你的球队有个大球星，有个超级的一个猛人，一个人带球就能噼里啪啦过。我是他的队友，其实我就是在场上看球的那个人。你是在看他表演的，他一个人摧毁了对方，我跟他一个队，我也有荣耀，我们这个队赢了。其实你都知道，你都啥也没干，你站在那看来着，是吧？耶稣就是这一位勇猛无比的，他在做工啊，圣灵在动工啊，天父在亲自护理让这个工作发生的。所以我们与主同负一轭，这才是他的担子是真轻省的。你看起来沉重，他沉重，他没让你一个人背啊，那是主在背嘛，对不对？你去搭在你的肩上的时候，发现哎，他好像不沉，因为主加了力量给我们。所以关键就是把这两个女人引到了主这里。无论她叫马大，她叫吕迪亚，她叫什么，无论她的到底是因为我们刚才分析了种种的情况，有可能你在对号入座，哎呦，对，我们那个教会俩姊妹那个争端就是刚才你说的第几条，就是那个，是原因诱因可以多种多样，但解法只有一个，把它引到主面前。你们的只有在主里你的情绪才能消解，只有在主里同负一轭，你的那个重担承受不了的东西才能够放下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比方，一个老人家在这个道边背一袋大米，汗流浃背的夏天，过来个卡车，要不老人家，大爷，我送你一段吧。好啊，上车了，结果上车过一会儿还是汗流浃背，回头后视镜一看，在车上，在后备箱上坐在那，还把那个米在自己的肩上背着呢，你为啥不放车上呢？他说，你都已经这个车拉我了，再让你拉这个米，多不好意思啊。不能够与主同负一轭，不能够把重担卸给主，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要么你就偏向于觉得这是我的功劳，要么就是哎呀，我这小事别麻烦主了，我自己扛着吧，没有把放到祷告祈求当中。这里保罗说的祷告祈求都是非常具体的，主啊，我就跟那个姊妹不对付，我认为应该慎重，她老是那么急躁，弄得我非常的不安，非常的难过，每次跟她开会我的血压就升高，是吧？求主你让我跟他开会的时候血压不升高，是吧？让我能够尽提高点速度，也求你让他若是可以能够降低一点速度，让我俩能够大概保持个平衡。你要很具体的求的，合一是一些很多细节组成的事儿。所以为什么要分别劝导，各打五十大板，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不对的？这个细肌骨髓的工作很难做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我们都这样试过，因为它最简单，但我们都失败过，是吧？你俩好好的，尤其家里边，我家有仨孩子，经常处理的时候就很简单粗暴。你俩是不是吵架了？来，一起坐着待着，你俩解决不了问题，这个玩具谁也别玩，这书谁也别看，这个事啥也别干，你俩必须解决。最后就只能是变成了他要看变形金刚，他要看什么小猪佩奇。最后往往最后的解决方式是都别看，咱们一起看一个美人鱼吧，就是其实都不痛快，是吧？都不痛快，这叫各打五十大板，是吧？但实际上的一个方式呢，是分别的劝，分别的劝。保罗会劝，或者这个西吉古斯他会劝那个做事很快的姊妹要稳重一些，要慎重一些，要慢一些。但对那个做事总是拖沓的，他一定说要努力，要殷勤，是吧？要先冲出去再说，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不要总瞻前顾后。他是两边劝的，然后让他们的这个速度调到了一致，不是说坐在一起，你俩给我好好的照这个来，这个是简单的，这处理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工作要耐心的去做，最后劝导的目标是让他什么呢？谦让哈。彼此同心，有谦让的心。这个原文那个谦让，他提到的意思哈，就是有几个不同的意象，但其中一个吸引到我。他说的是得预备好饶恕，谦让的意思就是让你的心准备去饶恕别人，预备好饶恕别人。你去劝导别人，或者两个人有嫌隙，你俩今天要谈话，如果你今天的心里实际想的是我今天非得证明你确实是错了， 我非得让你改变到跟我一样，你俩别唠，就别唠，除非你的心愿意接纳他，饶恕他，你才有机会有意义去跟他沟通和好。或者我再翻译成白话，就是你要准备好给人台阶下的，同时也要预备好你的心愿意下别人递过来的台阶，你这才能和好。要杠上了，无论你低级杠高级杠，杠上了就是要出问题。预备好下台阶，给人家台阶下，自己也能够下人家递过来的台阶，是吧？有人做铺垫，最近教会一对夫妻吵架一样啊，夫妻吵架的时候很多最后根本跟理性没关，就跟情绪在上头一样。哎，来个中间人，两头劝一劝，哎呀姊妹你别老这么斤斤计较了，弟兄别那么粗心大意了，最后铺垫好了，弟兄买个小礼物啦，买个花啦，买个啥啊，老婆对不起啊，这就昨天我太急了啊。这姊妹说啊，老公我也对不起啊，我太为难你了，我太作你了，就好了，各自下个台阶，是吧？一样的，两个同工也是啊。有啊，爹姊妹呢，这个是我太不体谅你了，你从小是那样的一种生活背景，你对事看得比较稳重，我呢可能家里卖紫色布匹，我家有的是钱，我做事不太顾及成本，只看效果，但是我也得理解你的想法，是吧？这个西西古斯弟兄哈，奉咱们都尊重的保罗使徒的信来劝，你说咱都把教会都做成啥样了，咱俩都和好吧，咱俩都这么大年纪了，是吧？哎，各下个台阶，这个皆大欢喜就好了嘛，是吧？所以我就说那个真正的最后的解法，保罗说你们要喜乐，喜乐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好像很八竿打不着，但是我们说的喜乐都是一种替代性的喜乐，因为耶稣定了十字架，所以你才喜乐的。他受了罪了，你才能够不受罪；他被惩罚了，你才免了惩罚；他忧愁了，你才喜乐了。同样，保罗被捆锁了，才让很多人不被捆锁；有人在负重前行，才让你能够轻装上阵，是吧？这种替代性的喜乐的意思就是，你要常常喜乐，你要想到耶稣，耶稣的命令是让你喜乐，耶稣要不白干了。你老这么忧愁忧虑的话，等于耶稣的这个承担的一切没有换来你的喜乐，你是在重钉十字架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啊！解法就是定睛到耶稣，是他在受难，是他在负轭，是他在带我们前行，是这样的一种有主在我船上的平安，是有主与我同负一轭的喜乐，有主代替了。大家把心把焦点都定睛，立志也好，是同心也好，是同行也好，是同轭也好，都是指向到耶稣福音的中心，人才能够真正的安静下来，不是把目光定在了人和自己的身上。所以每个教会一定都有友阿爹，有寻都基。但是这个友阿爹，他的阿爹不知道是谁哈，以他为友，我们都希望的他不是光以这个保罗为自己的生身的父，忘了天上的父，你最终要以天父为你的父，为你的友啊。寻都基也是，他不能光寻都，你寻基督应该是吧，你要真寻着基督的道做个同行者，你这个事儿就没有那么的弄到了这个水火不容的地步。所以永远到最后劝导的辅导的核心是把人带到天父的面前，与他为友，他是我们的恩友，带到了基督的道之上，走他的道，寻着这个道去走啊。也愿我们能够来这样的去劝勉别人，也彼此劝勉，你能安慰人，你也预备你的心受安慰，这才叫真实的合一啊！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也保守我们各个教会，我们的众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发生的问题，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原因，看起来复杂的乱象，但是我们深信这解法只有唯一的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平安，靠主轻省，靠主同心同进退，但是主，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细节，我们就求主你使我们定睛在你身上，我们能做那和平的使者，做那使人和睦的人，做那在教会当中做那润滑缝合弥补遮盖这样的工作的人， 而不是做那火上浇油的，做那煽风点火的，做那破坏性的，做那彼此拆台的，做那一口两舌的人。主啊，愿你能够来使我们真实的有那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意愿，愿意竭力的去保守。求你也使我们能够具体的想到，主啊，我是谁的希基古斯，我是真实与谁同父一轭的，谁是你托付给我要我去劝导他们和好的。主啊，愿你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动这样的善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